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聚聚，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也很高兴，也很高兴说我能够代表选立的宣道会西伯伦堂在这里向大家问安，也向大家说新年蒙福。对啦，还是新年嘛，对不对？再过的可能两个星期更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段时间都是新年，所以大家可以彼此的提醒我们呢，新的一年上帝的福气丰丰富富的跟大家同在。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的谢谢你，我们今天又是了在主你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主你。我们真的是想到福气，每一天都有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福气跟我们同在。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一起来思想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将主你的信息，将主你的福气带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使我们真的心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得着主你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啊，我所说的教会就是雪梨的宣道会西伯伦堂啊。那么这个过去八年呢，一直都我们都有组织这个短宣队。这个短宣队呢是到什么地方呢？是到这个缅甸东部的一个算是一个大镇吧。你都知道那个跟中国的城市不能够比啦，你们那里一个城市就是澳洲的总人口还多，所以那个是一个算是大镇，但是人口不是很多，就是一个叫做景洞的这个地方，这个缅甸的东部。那么当地的我们的一个宣教伙伴呢，是当地的这个拉祜族少数民族啊，拉祜族的这个牧师。那么在他们距离的车程呢，几里的几小时哈，几小时就是，可能你们都有听过了，就缅甸的佤邦。那佤邦他在那里呢，他们也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我看一下，对了，这个是顶洞啊，这个绿色的地方就是佤邦的地方啊，这其他的就叫做缅甸。大家都知道呢，佤邦是在缅甸，但是他们跟缅甸政府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哈。那么去年十月开始，基督徒在缅甸佤邦受到佤邦政府的逼迫，教堂被封了，圣经学院被关了，牧师传道神学生都逮捕关在牢里。那么这佤邦呢，虽然是在缅甸，但是是一个自治区了，那么是保持和平，但是偶尔也有武装的这个冲突的发生。那么感谢主呢，佤邦里面有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但是这回的这个逼迫呢，拉祜族呢一共92位同工还有42位的这个神学生都被抓走。那么我们在缅甸的宣教的这个伙伴呢，他们在那里建立的教会也有5位同工被逮捕，那么关在牢里。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上帝啊让他的儿女受逼迫受苦难呢？为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呢，它的背景其实它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2000年写的啦，是写给一群呢跟随基督徒的这个犹太信徒，他们背景是犹太人，犹太信徒。那么在2000年前呢，这个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徒也是因为他们跟随了基督啊，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面临困难呢的时候，这些犹太信徒他们本来是犹太教了，他来转成的信跟随基督。而犹太信徒呢开始萌生退意了，他想要放弃信仰，想要放弃信仰。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刚才你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们呢也读到了，那么这个读者呢就鼓励他们，讲说他们在11章的时候列举了历代的这个信心的这个 人物，他们就好像云彩一般的来围绕着这些读者。那你们读的时候，你看很多的这些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你们。历史历代来这么多的犹太人的先辈啊，他们都坚守什么？坚守他们的坚守应许嘛，坚守信仰，面临困难挑战都坚持到底。所以你们也应当放下各种各样的这个重担啊，脱去容易缠累你们的这最纯心的忍耐，奔向那摆在你们前面的道路，那更要仰望主耶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位信徒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样，要仰望主耶稣。为什么呢？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有信心跟随他，是他开始的，是他开始的，不是我们很聪明，我们很懂得选。哇，这么多的信仰当中，这么多的大人物，或者说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士，为什么我们专专选择跟随主耶稣？不是我们很聪明很懂得选，而是主耶稣选我们，是主耶稣的拣选，那完全是恩典。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耶稣而称义，这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信心，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是主耶稣所们信，所以他也能够成就我们的信心，继续的跟随他到底。所以我们要仰望，仰望依靠主耶稣，不是仰望依靠自己。哎，郭成红，你很本事，很懂得选啊，很懂得知道要跟随哪一位，不是我自己很了不起，很能够，是主耶稣。更何况主耶稣还是我们的榜样，摆在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能够轻看朽露，然后呢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讲了这么多，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让他的儿女受苦难受逼迫？为什么今天信徒在佤邦受苦难受逼迫？那么我们在澳洲呢？我们澳洲会有苦难吗？会有逼迫吗？那么我们在澳洲相对以来是一个信仰自由的环境嘛，我想不会好像佤邦这样吧，突然间有人来就把我们全部抓走了，在澳洲大概不会啦。但是我们依靠基督，我们跟随基督，遵守基督的教导命令，在今天呢，澳洲主流的文化思想却是格格不入的。在澳洲我们的信徒还会遭遇到不同形式的逼迫，那么目前在同性婚姻这个话题上，我们信徒就会受到很大的情绪上、精神上的压力。哎，我有一位这个专科医生的信徒朋友，他告诉我一件事情，真的是，他想说他有一位下属医生，一向非常的尊敬他的，从不违背他的意思，对他是毕恭毕敬。直到有一天谈起同性婚姻的话题，我的朋友表示不赞成。哈，想不到他的下属医生忽然间用非常恶劣的态度来回应，使他觉得不可思议啊！这就是今天信徒在澳洲遭遇的逼迫啊！因为跟随着基督的教导，在别人眼中啊，便成为万恶不赦的罪人。那为什么上帝要让他的儿女遭受逼迫、遭受苦难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你们如果看到第四和第六节到第六节，他讲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女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不要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为什么我们会受到逼迫、受到苦难？因为主管教，因为我们是主所爱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哎呦，为什么上帝这样来爱我们啊？让我们受苦啊，爱我们，但是让我们受苦啊。那比起在这佤邦的信徒，我们肯定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嘛。但是为什么要管教我们？我们犯罪了吗？在佤邦的信徒犯罪了吗？在2000年前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跟随主耶稣，他们犯罪了吗？那些犹太人，他们犹太信徒，他们犯罪了吗？这里不是说其实他们还是和罪恶相争吗？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不同意同性婚姻是和罪恶相争吗？又不是在犯罪，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这里啊，我要对这个管教这个字做一点解释。 这当然，这些我们都知道，圣经新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哈，这希伯来文是原文，他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原文呢，希伯来文这个原文呢是有这个几律、有惩戒、有改正的意思。我想这也是一般上我们对管教这两个字啊的一个了解。但是原文也有什么呢？有教育、有操练的意思。有教育、有操练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作者他引用的经文是哪里呢？是从这个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有惩戒这辈的意思，是针对做错事情的一个改正。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希伯来这个书呢，十二章上下文，这些犹太信徒他们的处境，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而处在困难中，受到苦难，逼迫，想放弃信仰。所以在这里，这个管教呢，是指受到苦难逼迫，其实是上帝让他这些犹太人是受什么呢？受到操练，而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而被主惩罚，是一个操练啊。这边有很大的分别哈，这管教。所以让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哈，十一节呢，你看他讲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有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经验过这个原文呢的字根呢，就是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 gym 啊 gymnasium， 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很多人都跑去 gym 那边干什么啊？被管教啊。这个字根啊，就是这个 gym 这个字啊，就所以呢，在瓦邦的信徒的处境呢，就是上帝所允许的这个操练。所以为什么信徒会遭遇到逼迫苦难？是因为主在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要我们得益处，要我们接触平安的果子。好了，什么是爱？爱一个人呢，就是要使那个人得到益处嘛，这个就是爱。要使那个人得到益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益处。什么益处啊？反得永生嘛。所以上帝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管教这回事啊，在座的做父母大家应该都很有心得吧啊，因为做父母的都会管教孩子嘛，不是吗？好，是哈。我没有孩子啊，我没有孩子，所以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直接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也许我所能够做的，就听听别人管教孩子的这个看法，或者说听听别人呢、看看别人呢、说说别人呢怎么管教孩子。但是还是最重要，还是要来听上帝对管教孩子的一个看法。那么你看经文的时候呢，你看第七到第八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你们做父母的会不管教孩子吗？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肯定管教他的孩子。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上帝肯定管教我们。现在中国的社会啊，有一个现象，这是我上网看到的啊，就是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熊孩子。大家笑了，因为我想问大家，真的有没有这位事啊？我不要在这里传这个假消息嘛，对不对？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话，应该是真的哈、有这回事。那么我所读到的所谓熊孩子是什么？就是孩子在这公众场所那边行为影响到别人嘛，任性啊、自我啊、不尊重他人、不守规矩啊、自己喜好啊，然后到处破坏公物，甚至打人伤人，完全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父母马上就来维护孩子了，不是在改正孩子的错误，而是父母就说：“哎呦，他还是孩子，还是孩子。”那么这些熊孩子呢，一般上呢是怎样呢？都是集中在幼儿园或者到小三小四这样啊。明显父母是爱孩子，没错的，但是是宠爱溺爱孩子，以孩子为中心的，甚至要强迫周围的人都以孩子为中心。那这对孩子好吗？这对孩子的成长好吗？ 对孩子的前途好吗？孩子在家里所学习所经历，就是大家都围着他，围绕着他，满足他的要求。他是家中的小公主小少爷，熊孩子长大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懂得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的，没有建立起正确的是非观念，所以很自然的认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应该绕着他来运转的。你说他将来他在社会怎么生存呢？熊孩子的父母有没有管教他呢？没有嘛，当然没有。这样的孩子长大，他的心智成熟嘛。那么这种东西呢，我就跟一位朋友，他有一位朋友也因为也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就跟我谈论这个话题。他自己他提出个理论了，是他的理论啊，我只是拿出来让大家参考。他就讲说啊，这样的孩子长大是没有自信心的，没有安全感的。为什么呢？他就解释了，因为讲说小孩子应该受到保护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婴孩一出世呢，什么东西都需要父母来保护、来供应啊。那么父母是决定者嘛，决定者供应他的需要。但是这个人呢，他的孩子慢慢的发现，其实可能是2岁才开始发现，他要什么，父母就给他什么。他变成抉择者，他变成决定者，而是不是被保护的。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要的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总之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么从小他就是决定者，那么父母啦、爷爷奶奶就是唯命是从，他心里其实是很不安全的。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感觉不到他被保护的那种舒适感、那个安全感。那么将来成为一个内心啊缺乏自信心、缺乏安全感的人，这是在他里面的、完全没有对抗这个挫折的能力。如果别人不赞成他的看法，他就垮下来了，他就想说别人瞧不起他了。我听他分析，觉得可能还很有道理哦，让大家参考。归根究底，就是父母从小就没有管教他，在孩子的时候没有为他做出是非对错的一个决定，没有真正保护他、帮忙他、教导他对错、教导他负责任、建立起他的自信心，然后建立起他的安全感。那犹太人的观念呢是什么呢？如果父母不管教孩子，只有一个理由，那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是失职的，不写下来了吗？自己的孩子一定管的。中国人也会说嘛，溺爱不是爱，是害。熊孩子的父母不是不爱他们的孩子，而是错误的爱，爱自己的孩子却害了自己的孩子。当然了，怎么管教大家都有心得了，时代不一样了啊。犹太人3000年前圣经的这个箴言所说鞭打，今天澳洲肯定不能做啦。其实这个世界很奇怪了，只是几十年，这几十年才这样的特大的改变。我自己曾经就被父母鞭打过啊，我相信在座有些也尝过其中的滋味啊。所以用什么方式管教，大家可以请教专家，但是一定要管教，而上帝肯定管教我们。大家都清楚了，现在都清楚了，管教就是爱，是为了孩子的益处。上帝管教我们，也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嘛，我们的益处嘛。那他这个第9到第13节那边他怎么讲呢？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益处，管教孩子、训练孩子、教育孩子。为信主的父母也是一样的，也是为了孩子的益处管教孩子，只是不是每一对的父母对孩子的益处都有同样的看法。什么是对孩子有益的，可能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根据这个大家对益处的这个定义呢的价值观，就决定了要管教什么。那么第10节那边你就看到他讲说，深深的父是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好，这边我有两个例子，也是我的同工啊弟兄跟我分享。我在英文堂的这个牧师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讲说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有一位同学啊，同班同学是一位犹太人，很有意思。这个犹太人你知道，很多犹太人很有钱啊，很有钱，真的是不是只有钱，是真的很有钱。所以他这位犹太人，他这个学生是真的，他的父母很有钱的、 但是很奇怪哦，这个同学跟他讲说，他父母不给他零用钱，啊，这么有钱不给他零用钱，除非什么？有个条件，你去打工，你去打工我就给你零用钱，你不打工我不给你零用钱，你打工不要紧，你去 Coles 做也好，你去 Woolworth 做也好，我没有意见啊，那么或者其他散工，总之要打工，不打工没有零用钱。那犹太人，这犹太人有钱人管教孩子，训练孩子对金钱的一个认识，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要付出代价去赚取。所以这个孩子的父母认为，孩子知道金钱怎么来，对于他一生都有益处，都有益处。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啊，也是一位弟兄分享，他想说他的女儿小的时候，他的邻居啊，就是他们住的隔壁，也是有小女孩，常常跑过来玩，这两个小女孩一玩在一起。那邻居是洋人的邻居啊，我的这位弟兄是跟我一样从新加坡过来的华人。而这小女孩呢，傍晚啊，到了一个时间啊，一定要跑回家了，不管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啊，或者在叽叽喳喳讲什么，时间一到马上跑，很特别。为什么马上跑呢？因为那是他们吃晚餐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乖啊？对，时间到了还没有回来，他的父母就把他的那份晚餐倒掉了，就倒掉了，没有留给他了。我们都知道洋人是一人一份嘛，对不对？倒掉了没有了。父母要他的女儿得到什么好处呢？得到什么益处？要守时，要有时间观念，要尊重你的家人，不要三请四请啊。所以一般上父母管教孩子呢的给孩子带来的益处，都是比较在建立孩子的品格啦、直述这方面的这个管教培养，培养他们知道没有不劳而获，培养他们有正义感，尊重别人，有耐心、爱心，对自己的事情要负责任，跌倒了爬起来，这方面都是使孩子将来一生受用。孩子是不是很会念书？那还是吃药。所以第十节还讲说，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的天父管教我们，训练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得到什么益处啊？这边写得很清楚啦，圣经讲说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当我们决定信主之后，跟随主耶稣，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开始心意更新的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了。这很有意思，你回去想想一下你的生命的改变，到底是在哪一方面真的是感觉到改变？是心意更新的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更新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工作。我们是新造的人，而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创造，开始更新。除了用他的话来创造更新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管教，就是操练。就好像小孩子需要父母管教，需要训练，使心智品格成长。同样，上帝管教我们，使我们里面的生命以他的圣洁有份，渐渐有主耶稣的样式。上帝的律法开始写进我们的心里了，不是我们自己勉强了。你懂效法世界是什么吗？效法世界就是啊，跟着世界，世界一套的规条啊，我们也跟着这个世界。你在外面工作，你都知道了，因为是这个工作场合有一些文化，有一些规条，你要跟嘛。你喜欢不喜欢也得跟嘛，不跟的话怎样？就麻烦了，就是效法世界。但是律法写进我们的心里啊，上帝把律法写进我们心里，不是我们自己勉强的，不是我们虚假，因为渐渐上帝的律法就成为我们自己了。有人问我啊，为什么我们决志信主之后，主耶稣不马上带我们直接到天堂？哎呀，天堂多好啊，还要让我们留在这里这个世界受苦。那摩西啊，在诗篇九十篇就讲，我们一生的年日可到七十，如果强壮可到八十，但是其中可惊夸的是什么？摩西讲啊，不过是劳苦愁烦呢，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然我相信啊，我相信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说一信了主就上天堂， 你们要吗？马上就想讲这个。哎呦，都讲不要。他这，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哦。他为什么不马上就上天堂嘛？那么反正在这里这么苦。那么圣经所讲的天堂，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讲到这些信心伟人哈，这些亚伯拉罕啊、摩西啦、大卫这些信心伟人，他曾讲说他所羡慕的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就属天的一个家乡。这是启示录所讲的新天新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这一切都是跟上帝对抗的。你会注意到现在的世界啊，越来越明显了，是跟上帝对抗的一个世界，是地基督的世界。那么这个对抗的一个世界，这个堕落败坏的体系呢，价值观呢，全部都要废去，被新天新地来取代。而神的种子，就是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跟随主的人呢，就会在这新天新地里跟主耶稣一起来统管万物，再也没有悲哀了，再也没有哀痛，再也没有哭号。那不跟随主的人就不跟上帝同在，而是在火湖里跟魔鬼同在。启示录写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信徒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种子，但是我们还不像他，不像神呢，还不像他。所以上帝呢，用我们在世上的时间管教我们、训练我们、创造我们，使我们渐渐的使我们像他，使我们有他的性情，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的现在日子过得如何？是不是很困难呢？是不是太困难呢？是不是好像摩西所说的劳苦愁烦？其实啊，生活就是挑战嘛，对不对？你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都会面对生活的挑战嘛，对不对？所以管教孩子那么重要。为什么管教孩子那么重要？就是使孩子将来能够克服困难吗？能够胜过挑战吗？我们大家能够来到澳洲这块土地上占有一席，肯定你们经过生活的考验，产生了那个特别的忍耐，才能够到这里吗？不信的人看生活的困难是自然的规律，而我们信主的人怎样呢？只要有属灵的眼光，懂得这个是属灵的原则，是上帝的训练管教。你工作有困难吗？工作有困难吗？研究项目有困难吗？感觉什么？你会感觉到同事的排挤吗？竞争吗？感觉自己能力不足吗？没有机会吗？你对这些情况有什么反思吗？有没有带到主面前？可能这些困难，这些其他的困难都是神在管教你吗？要你学习什么呢？改正你错误的理念吗？改正你错误的工作态度吗？你是依靠主还是依靠自己啊？那么你是在自满呢、骄傲呢，还是埋怨，还是在职场上你是做盐做光吗？还是太过的在意什么？在意自己在职场上的地位，你在学问上的地位，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是还是这些都是让我们去反思的。你没有在主里找到你自己真正的价值，怪不得有些人啊，一退休就觉得没有用了，价值没有了，因为那个决定你是谁的那些东西不在了，没有地位了，没有身份了。主要我们渐渐像他，有他的性情，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嘛。那么你跟别人关系有困难吗？哎呦，人与人的关系啊，如果有困难，是最令人折腾的，真的辛苦啊。工作上什么都好啦，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每一天一个星期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为什么不能够快快乐乐的工作呢？但是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不快乐，工作不快乐，不是工作困难，而是什么人难啊，人啊，不是工作，工作有什么难，是人。这同学在一起，朋友亲友关系有没有困难？还有夫妻之间有没有困难？孩子跟父母有没有困难？但是我们有没有按着主的教导来处理这些困难呢？那么夫妻在一起是不是彼此顺服？父母跟孩子是不是在主里彼此顺服？顺服啊！有没有想到这些字啊？我们看可能很容易就要看过去，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在讲什么？ 父母跟孩子彼此顺服，是主里的顺服，心意跟行的变化，不是效法世界，世界没有这套东西的。夫妻彼此顺服，世界可能也没有这套东西的，都是在主里，因为敬畏主彼此顺服。那么孩子跟父母的张力 有什么张力？是 孩子信不信主，得不得救不得救，对你重要吗？不效法这个世界，效法世界的话，可能的孩子信不信主不太重要，能够读上好的学校才是重要。那么他不来主日学，不来崇拜，就随他吗？那么他不要上学也随他咯。我们怎么帮他呢？那么自己需要在主里有什么改正呢？好了，身体软弱的困难，哎呀，真的是劳苦愁烦嘛。身体软弱，我现在也有年纪了，我就知道身体软弱了，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身体软弱，每个人都经历。我们身体软弱，就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什么？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暂时的世界，使我们更加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身体软弱，就让我们懂得更加依靠上帝的恩典，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吧，在主里去建立自己。那么为主受逼迫呢，更是指的训练啊，训练我们的信心啊。而且主耶稣还说，为主受逼迫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嘛。那么还有哪一种的管教呢？还有另外一种管教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一种管教是我们似乎什么都有了，有了健康，有了财富了，有了美满家庭了，事业成功了，朋友满天下，什么没有了？把上帝忘了。上帝要管教你，把上帝忘了。那有些困难更是因为我们直接犯罪了，主对我们直接的管教。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有提到这些事情，他想说不少人身体软弱是因为他们藐视欺负他们自己教会里面社会地位卑微的信徒，说在守圣餐的时候是吃喝自己的罪。当然了，我们自己我们也有身体软弱，但是啊，不是那一回事哈，是两码事，对吧？除非我们真的也是去藐视去欺负人，欺负自己的弟兄姐妹，那就很难说了。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训练孩子的时候，同时也会考虑到孩子的能力，对不对？你不会说让他就自己去这样啊，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而不理。好像很多父母啊，孩子第一天上学都会在外面偷偷看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的，不会让我们啊就是这样的这样栽下去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他想说，你们所能忍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 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的时候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里所受的试探就是管教，就是考验，就是试验。在考验试验管教很愁苦的，对不对？当然了，哪里会 好受。但是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这边呢就讲了，他想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的，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我们这边就开始讲到要忍耐，要坚持，不要放弃啊。容易做啊，容易说不容易做，对不对？容易说不容易做。所以他这边用了这个字，我 很喜欢这个你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支持，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让我们彼此提醒，受了这个练习练过训练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有份，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有份。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益处呢？借助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愁苦，但是我们忍耐，我们坚持，我们使我们更加什么亲近主，我们更加的懂得祷告，读他的话，反思反省。所有的上帝的管教都是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有份， 圣洁当然就是指上帝的性情了，越来越像赏上帝了，越来越像主耶稣。但是同时圣洁就是跟这个世界分别，所以我们与上帝的圣洁有份的时候，就是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而开始产生什么呢？心里有平安，很有意思啊，你去思想这些东西。你不效法世界的时候，你心意更新开始变化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平安，带来的就是平安。平安是什么？就是感觉到安全。我们是活在这个不安的世界，但是我们活在这不安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平安，我们感觉到很有安全感。熊孩子将来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将来，我们不是熊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当我们经过上帝啊，在我们人生里面的管教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我们不再不感觉到不安了，不再为自己的地位感觉到不安了，不再为自己的健康感觉到不安了，不再为别人、为朋友有没有、同学有没有注重你、有没有称赞你感觉到不安了，不再为钱财感觉到不安了，不再为将来感觉到不安。因为透过主的管教操练，我们学会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而是定位在哪里呢？定位在主耶稣，懂得依靠主，让主掌管，在主耶稣里就有平安，就有平安。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生命更新、改变，慢慢慢慢，我们所经历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事实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啊，信主耶稣啊，最大的福气，是我们在现在就能够得到的福气，那个平安，钱都买不到。你不相信吗？钱都买不到，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平安吗？钱都买不到，不再有不安了，在主里就有平安。因为有主的平安，就结出那个果子。那果子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义。简单来说，就是圣灵的果子。开始你的生活是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你会结出仁爱的果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是你心里有平安才做出来的事情。你心里没有平安，你不会有仁爱的。你心里没有平安，你不有和平了，你不会忍耐，你哪里可以忍啊？你心里没有平安的话，人家一碰到你，你整个人跳起来了。你爱神，你爱人，行事为人，你渐渐有主耶稣的样式。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一个幸福啊，幸福啊。因为我们不再效法世界了，因为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所辖制了，因为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团团转了，而是什么呢？真正的享受了。享受什么？享受灵里的生命里面的平安喜乐，真正享受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给我们，我们真的开始享受这个世界。你看这个周围，你看这个创造，你完全不一样了。你真的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了，你真的享受上帝所赐给你的工作了，连工作都这么好。你真的享受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家人了，你的朋友了，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且你同时准备主耶稣再来，新天新地。有了平安的果子，就不再受世界辖制了。有了平安的果子，就不再为了这世界团团转的不安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曾经被主耶稣管教过吗？你现在感觉到你是在被主管教吗？要坚持，要顺服。你被主管教就证明什么？你是上帝，真正是上帝真正的孩子。你真的是上帝的孩子啊！被管教的时候苦吗？当然苦啦，又痛又苦。你懂澳洲人，很多人在健身院里面操练，他们为了强壮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他们为了减肥、为了新年的 resolution， 咬紧牙根，在这个跑步机上坚持的跑，不断的跑，又痛又苦的跑，手都下垂了，腿都发酸了，还要挺起来，还是要跑，因为他们知道对身体很有益处啊。为了短暂的益处，他们还要给钱来痛苦。 你我被上帝所管教，被主操练，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为了我们现在的益处，使我们现在就能够活得平安喜乐，渐渐又有主耶稣的样式，将来与主一起来治理新天新地，都是恩典啊，不用钱的，都是恩典，这是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有主你的话语来解析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知道我们有这属灵的眼光来看到，虽然我们呢经过需要经过一些的挑战，需要经过一些的这个管教，甚至是一些的苦难，一些的不舒服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子，我们是你的女儿，感谢你，你管教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熊孩子，我们是你的孩子。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来顺服、坚持、忍耐，通过经过这个操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操练，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心中有从主你那里来天上属天的平安，再也不受这个世界所辖制，再也不受这个世界而团团转，再也不需要看到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说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感觉不安，因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乎他们，而在乎你，而我们却是你的孩子。感谢主，祷告奉主名，阿门。